在希伯来文里面，当你讲到听啊，那我们在中华文化也好，在西方的文化也好，听就是好像我们在上课，我们就听嘛。教授、老师在台上讲什么，我们就听嘛。那当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说，圣灵对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说好吗？听嘛，你讲讲看嘛，你讲什么我听嘛。这可能是你我的一种文化当中的理解，老师在上面台上讲课，牧师在台上讲道，我们台下听嘛。但是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听，它叫做 shema， 很多希伯来文的字它的重音都摆在后面 shema。但是这个 shema 这个字，它的听不是单单听，不是单单用耳朵听，它的听，如果你在以后读圣经的时候，当你看到说听了，你应该讲说是注意听，这个注意听还不是完全的 shema 的解释，因为他们的听是听加遵守，就是听加上我们刚刚唱的歌顺服。所以我们每次在看到我们中文和合本说听啊的时候啊，你要加听从啊，听是听跟从两个字要在一起，因为原文的意思里面有包括遵从，好像妈妈跟一个两三岁的小朋友说，你怎么那么脏，赶快去洗手，他没有去洗，妈妈说你有没有听到啊，那妈妈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听到我讲了吗，你赶快去行动去洗手，你好脏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听还要有一个 action。希伯来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他们的字都是有行动的，他们是一个有行动的民族，所以他说的听就是包括听从了，你意思就是说，你听了妈妈叫你去洗手，叫你去洗衣服，叫你去换衣服，叫你去做什么，你没有听就等于你没有听到，我们说你都没有听话。小时候我妈妈常常说，艺人啊你都不听话，她是什么意思？她不是说我没有听到她讲的话，她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听从她的话，我没有遵守她讲的事情。那么同样的道理在希伯来文一样，她讲到听的时候就是听从的意思，不是你跟我不晓得上帝的旨意，不是你跟我不明白圣经的话，乃是你没有去遵从，乃是现在我们在这个西方教育之下，我们中华文化里面也是听嘛，你说你的我想我的，你说东我就偏偏想西，那个不叫做听从，那个是一个文化上的差异。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戴上犹太人的帽子，我现在用犹太人的思想，我现在用犹太人的惯用语，我来读圣经，那么我就不会怎么样，我就不会解释或理解错误，再加上这些理解是要带有行动。他们的希伯来人或者讲犹太人，他们的犹太人呢是非常讲求实际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民族。六月份我们去了以色列，我们看到他们以色列小小的弹丸之地，这么小的地方又是沙漠的地方，可是它出产的花，它出产的蔬菜水果却销到欧洲去，它的环境是这么的恶劣，但是他们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们很实际啊，他们呢这个农业灌溉的技术是全世界恐怕是数一数二的， 他们这么干旱的地方，他们种出来的东西蔬菜水果却是销到别的国家去，他非但自己可以自足自己，还可以外销赚钱。为什么？因为他们研究，他们有一个农业灌溉技术，他们挖洞挖到那个里面，他们做实验很科学的，他们不浪费水的，不像我们今天在美国浇水啪啪啪啪啪啪啪喷的到处都是，你喷了一个一分钟里面，那个真正的植物可以吸收多少水量，我们在美国人不管，他们管，他们在 systematically 就是很有计划很有系统性的去研究什么样子的花草种多少的不是用多少的水量，间隔多少，它埋在根部，因为吸收水的都是在根部，它埋下去，然后呢它就做实验，它就知道哪一种的花草蔬菜水果它怎么样的灌溉得到的利益是最高，他们都研究得清清楚楚，很实际啊。他们有 action，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国家没有什么资源啊，因为他们的国家水不够啊，所以他们就要想尽办法。上帝给他们智慧，他们就有行动，他们的行动就是听从，听从什么？听从神的话。他们在撒米耳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想说我们该种什么，有拉比跟他讲说，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神叫我们种这些东西，他们就 follow， 他们就遵守上帝说种什么，他们就去研究那个东西，结果就种出来。这是一个蒙福的民族，为什么？因为他们听而且从。那我们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真正相信耶稣的话，你真正相信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给你的旨意吗？那么你就去遵守呗。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话，不是我们没有听到，不是我们不知道，是我们没有遵从。今天我们的讲题叫做永不灭亡的条件，在这个地方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神学问题，在这个神学界里面为这个两个神学问题是争吵了很久。我今天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两个神学问题刚好夹在里面有一条经文，就我把它画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圣经，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弟兄姐妹我一起来读。来，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持续地听从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一直地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把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最近我们礼拜四晚上的 Skype 查经呢，就在查约翰福音。我后来讲说，我每一个礼拜要花很多时间查经啊，约翰福音。我后来直到上个礼拜，我才突然惊觉到一件事情，因为我讲的道跟查经是没有关系的。我后来发现到，我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查经了，就不从这个里面拿出我礼拜天要讲的道呢？我知道上两次的时候才发现到这个问题，不然的话查经归查经，讲道归讲道。我今天不是我最近了，最近突然觉得说我应该这样做啊，因为里面有太多宝贵的信息了，同时我也可以省一些的时间了，我还可以去看其他的书啊。现在突然之间很喜欢看英文的书，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也一直在思想某一些的问题，有些的问题常常有弟兄姐妹在问，那你要去回答，就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找资料，然后来印证上帝的话语。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在这边讲了一件事情，他说你要不信的话，你要看我做什么，我奉我父名所做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那么在 约翰福音第十章之前，有个约翰福音第九章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耶稣基督医好了一个什么生来是瞎眼的。这个医好生来是瞎眼的这个奇迹，这个神迹是非常的大的，从来没有人医好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你看那个被医治的瞎子他怎么说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这个生来是瞎眼的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好，打在你周报上，唯有敬奉神遵行神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的眼睛开了，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都不能做。这就是那个被医好的人，他怎么样？他来回答那些犹太人，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在质问他说，喂，你的生来是瞎眼的，你的眼睛开了，你说耶稣是谁啊？耶稣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都不能做，他一定是从神来的。可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们，他为了要怎么？为了要让他说出他不是从神来的，一个被医好的人，他要怎么样？他能够否定他的医治吗？他不能够否定他的医治啊！他说：“我从来没见过生来是瞎眼的，眼睛被打开了。这样子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人，他不能够做了。”他说：“这个人是一个先知。”但是那些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医好他的那天是安息日，因为是安息日，所以他们说这个不是从神来的，这个就是一个 blindsided， 这个我们可以讲说他们只看中你这个人有没有守安息日，没有看到你行了一个不可能的神迹。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看我，我是为了我奉耶稣，不是奉耶稣，奉我父名所做的事情，就是医好一个生来是瞎眼睛的，你们从来没听过，以后恐怕也没有。这样子一个古今中外不可能的神迹，今天就发生在你们的面前。但是他说，你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你在安息日做了，因为你在安息日治病，所以你不是从神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学观念，会把人的信仰搞砸了。那这样子的事情在今天还是在发生。今天我们对于神的这种观念，往往是用我们的理性去看的，往往用我们的文化水平去看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文化性的差异会带给人对于神的道理会有很错误的看法。怎么说呢？我们下面，我们先讲这个神学问题。怎么说这个神学问题？他说，因为第二十六节，我们看是两个神学问题啊。主的羊是神预定的嘛？这里面的问题是第二十六节，他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个地方带出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说这个主的羊是谁做的？是上帝拣选的，上帝拣选你就是主的羊，所以主的羊。你就会乖乖的听从。那主的羊是上帝命定的，这就讲到预定拣选，谁是主的羊？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们不会听。所以从他们的眼光来看，这种很可怕的神学都是从哪里？是从欧洲出来的。欧洲从西元323年到1527年以前，我们说那个叫做黑暗时间，那个中间有1000年的时光，在欧洲的大陆，所有的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就接受婴儿洗礼，就接受了，他们说这个人已经进天堂了。所以在他们的那种的神学思想当中，每一个人只要受洗就得救了，婴儿洗礼就得救了，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是这样出来了。所以从他们的那种很狭隘的神学思想里面，在罗马帝国的范畴当中都是得救的，因为生下来就受洗。那些没有受洗的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这个机会，我们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听了就信了，他们不听那就是拜拜，那就是再见。所以他们不是主的羊，他们不是上帝拣选的，所以他们不会听从。 所以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是说那是上帝预定的。加尔文是这样讲，很可怕。我们在加尔文时代的时候，对不起，讲的比较深，他们还对重洗派的弟兄姐妹大加的逼迫。重洗派就是说，我从小受婴儿洗礼，我现在长大了，我现在知道了，我真知道这个是我的救主，所以我还要再洗礼再洗一次，因为我婴孩的时候是我爸爸我妈妈把我到教堂里面去让神职人员帮我受洗，我根本不晓得，我没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但是重洗派说，我现在长大了，我真知道，所以我要再洗一次。加尔文说不行，你这个异端。所有加尔文、马丁路德、慈应吕在当时欧洲三个非常重要的基督教的思想派别全部逼迫重洗派，逼迫重洗派，逼迫到一个地步，那些重洗派的弟兄姐妹被他们抓到了，说你要洗吧，我就把你淹死了。那可怕的神学思想。所以这有一票的从大陆跑到新大陆，从欧洲大陆跑到新大陆去。我们这次去加拿大开车的时候路过旁边有一个教堂，我上次跟大家讲过，那个教堂，那个教堂叫做什么教堂？重洗派的教堂 Anabaptist。 他说那个重洗派的教堂里面写了很多的历史，他是被追杀跑到新大陆，跑到温哥华，因为他们就是说我要再洗一次。然后你看看一个很可怕，所以他说这个羊是神预定的，神没有预定你，那这个神就预定你灭亡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思想，弟兄姐妹。可是这个是从一个 Western 这个一个西方文化里面所出来的，这个一千年的当中，婴儿每一个都，婴儿都是受洗，每一个都得救的。如果你照这样子的思想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希特勒是不是得救？请问希特勒得不得救？按照他们的神学思想，希特勒得救，你知道吗？希特勒他杀了600万犹太人，上帝会赦免他，因为他受洗，他从小婴儿受洗，他还是教堂诗班的班员，他有服侍神耶。那你要怎么说？弟兄姐妹，他们 grossly 他们 ignore 26节27节，他说我的羊持续的听从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一直跟着我。那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就是主的羊是你跟我，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呼召的。上帝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全世界每一个人死的，上帝为世人所做的挽回祭是给每一个人的，约翰一书2章2节，神不愿一人成圆，乃愿万人悔改，神乃是宽容我们先前所犯的罪，他要让人有机会悔改。所以按照上帝的讲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真正的明白他的意思的话，这是上帝耶稣基督差派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是为每一个人死的，只要你相信，你接受，你跟从他，你就是主的羊。这是第一个神学问题。第二个神学问题，永不灭亡的应许到底是谁给谁的？我们在讲说那些说我们在基督徒所谓号称是基督徒的，他就看到第28节，他28节讲说我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远不会灭亡，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我父把这个羊给我了，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面把他们夺去。他们就说28节讲得很清楚啊，哎，你看啊，永不灭亡啊。陈忠道牧师写了一本书叫做永不灭亡，是否永不灭亡，他的论点就是在这边，永远不会灭亡啊。我们听起来很棒啊，很感恩啊。那我们是不是有得救，我们是不是永不灭亡的确据？但是它的条件在哪里？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永不灭亡的条件。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读圣经就把条件通通 ignore。我们常常说我祝福你居上不居上，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 但是你要知道，当申命记二十八章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它前面是有一些的条件，我们今天就把那些条件通通都忽略。我们今天要看的条件就是第二十七节，两个神学问题当中夹的二十七节就是这的条件。这个条件，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去把它忽略了，把它给忽视了。他说：“我的羊持续的，我把原文的时态放进去，说我的羊持续听从。”不是只有单单听，而且去从听从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一直的跟着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你要顺服，你要顺服是羊的牧羊人的呼唤的声音。我们在看到这个耶稣在第十章讲到我是好牧人的时候，其实他讲到那一段圣经是当时的听众，他很明白，当时就像我们的农村一样，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养什么，那个地方就是养羊啊，每一个家都有羊啊，不管是瘦弱的还是少数的，每一家都知道羊。羊是深度近视，他看不清楚，但是他听得见。他听谁呢？听他的牧羊。这边他用耶稣基督用一个很大家都明白的信息在告诉大家说，羊听牧羊人的声音。那如果今天你在当地，比如说一个穷苦的人家，他家有几只羊，然后他要卖羊，他把这个穷苦的地方，我这个羊很乖，他卖给一个新的主人，你猜猜那个羊怎么办？那个羊被送到新的主人家，那个羊听不到他主人的声音，听不到牧羊人的声音，那个羊就饿了，快要饿死了。所以每每会发生到什么事情，这个卖给那个新的主人的时候，那个旧的主人还要去叫他吃饭了，他才肯吃啊，不然那个羊会饿死啊。所以刚开始会有一段很尴尬的期间，后来才慢慢的了解到，哦，原来新的主人那个羊很笨。但是这就是羊啊，耶稣讲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就是这个意思，我的羊听从我的声音。这个羊就是耶稣所讲的，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说神预定先拣选的你，你就是耶稣的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的重点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你不会听从我的声音。他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回想到，你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羊？是，那么你就会听从他的声音。那只有听从他声音的羊是耶稣的羊，那这些的羊才有永不灭亡的应许。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只是在这种两个神学问题当中，你会发现到错误的神学会引导人一个 misconception， 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今天在我们基督教界里面最可悲的就是有人以为他有永生，他其实没有。那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在这个地方重点，这个羊可以听从的这一个事情上来看，才能够分辨谁是主的羊，谁是主的羊才有永生永远不灭亡的应许。那么这个应许是一个非常用耶稣基督用一个非常大的比喻在讲，没有人可以从我的手里面把我抢去。他不仅是讲他这个好牧人为羊舍命的这个牧人，他说 nobody， 没有人可以把我手中的羊抢走，只要是我的羊，只要是那些听从我又跟从我的羊，你休想从我的手里面把这个羊抢走。讲完了二十九节，他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够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挑战全世界所有黑暗的权势。他说，你休想，你要抢我的羊，你要打败耶稣，也要打败我的父神。这就是 guarantee guarantee guarantee， 这是双重的保证，没有人可以从耶稣的手里面，没有人可以从父神的手里面把听从他跟从他的羊抢走。这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信息。然后现在问题就是 The question now， 你是什么羊？你是羊听从耶稣的，还是你是听从世界的？ That's the problem， 那个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如果是主的羊，你不用担心你的救恩，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永不灭亡，因为你持续的跟从他，听从他，那个是最大的保证。所以现在基督徒，我们问说，你是个重生的基督徒吗？是。我可能再追问一句，你是一个持续听从耶稣的羊吗？你持续的在跟从他吗？最后一个问题，耶稣认识你吗？你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那么，这就是你为什么要来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习的就是我们是一群跟从耶稣的羊。我们来学习听从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就是神的话。我们听从他的声音，要理解他在讲什么，我们听了就跟从。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的。他说，我的羊持续听从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一直跟着我。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说你要把教会的服事 ministry， 我告诉你，这个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在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听从，如何跟随，然后让耶稣认识。今天耶稣他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在我们最后一段，在你的最后一段啊，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五节，好不好？我们接下来读一次。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那个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从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是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耶稣基督在这边宝贵的牧羊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在这边有一个最宝贵的应许，他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挑战，其实也不是挑战，要告诉你，上帝借着耶稣告诉你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他要叫你的名字，他要呼叫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在耶稣的心里面，他要呼唤呼叫你的名字。那这个叫做 personal relationship。 我讲过很多次啊，你认得奥巴马，奥巴马不见得认得你。教会有很多的人说，我认识认得耶稣，但耶稣不见得认得。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件事情，我真的很愿意跟随耶稣的，我很愿意听从他的话的， 耶稣会叫你的名字。所以今天你我可以开始做祷告，我已经祷告了好几次，主啊，求你呼唤我的名字，好让我快跑跟随你。我在思想主耶稣有没有借着什么样的事情来呼唤我的名字呢？我可以告诉你，在我父亲过世2002年的时候，差不多在2004年有一天早上，我梦见我爸爸，我爸爸飞在半空中，然后他叫我的名字，然后我一听到我爸爸的声音，我就爸爸，那个反应是很自然，因为我爸爸就是用呼唤我的那个声音，在我一生当中不知道呼唤了多少次，所以我一听就知道那是我爸爸。他这样一叫的时候，我说爸爸，我要去抓他，然后我就醒了。那我想这个是耶稣借着这个梦呼唤我的名字。但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可以祷告上帝，你既然有这样子的应许，耶稣啊，我要听到你呼唤我的名字，不管是借着什么样子的梦，或者我真的要在灵里面听见，我是属你的羊，属你的羊就要听见牧羊人的声音，这是你的应许，所以我向你要。弟兄姐妹，你可以跟他要，我也祷告你也可以听见主那慈爱的声音呼叫你的名字，你被呼叫到的时候，你的心很感动，就像我那个时候梦见我的爸爸，很感动耶。我跟我妈妈讲，我妈妈听了也很感动，她说你有福气啊。我说这个梦太真实了，爸爸飞在半空中，我一直说叫爸爸的时候，我爸爸说一句话，哦，看见了看见了，这也是他平常讲话的那种语调语气，哦，看到了看到了，就在这里，然后爸爸就不见了，抓他抓不到。但是这个是我一个很私人很个人的一个经历，神借着我爸爸呼唤我的名字。我想我们还有更多，我们要看见他的荣耀，我们要听见他的呼唤。弟兄姐妹，你的名字在耶稣的心里面是宝贵，你愿不愿意听从他，打开你属灵的耳朵，打开你属灵的眼睛，我们愿意持续的跟从主，听从耶稣基督的声音。耶稣也认识我，我觉得就这三方面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我们不要管其他神学思想，我们只是说这两个神学问题答案就是第27节，我特别把它划写，属主的羊就是持续听从耶稣的声音，耶稣认识他们，而且属主的羊也一直跟随耶稣。你愿意成为那个羊吗？你愿意成为一个跟随主的羊吗？欢迎你常常来到我们教会，持续的在这个地方我们操练耶稣你是我的主，也帮助我们不要听世界的声音，就像这边讲的，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俗上面的事情你要逃跑，不要说人家这样做我也这样做，要问耶稣这样做好吗？我们有些时候我们 compromise， 我们妥协很多的事情。我昨天看了那本书，在 cultural difference 这种文化差异当中，他举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有意思。 他说我们呢是宣教士从美国去的，他到印度尼西亚印尼去宣教，他在那边当宣教士，他在那边教导印尼的神学生，然后呢他给他们考试，神学考试，他给他选择题是 multiple choice 选择题，他发现到印尼的神学生很奇怪，一个小时的考试考下来，有些人有写答案，但大部分的人，比如说有十题选择题，交上卷来的，有答案的，就有写，居然有人空白，没有写答案。他就问说：“哎，你们学生这个考试题目啊，你怎么没有写答案呢？”这个是一个文化差异。你看那个学生怎么说，把这个老师吓坏。这个学生说：“他说老师啊，你这个题目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如果我随便猜一个，那不是岂不是我说谎了吗？你知道我的意思？我这题我明明就不会，你要我猜一个，我不是在上帝面前说谎吗？”这个老师说：“嗯，他说我是来教神学的，我的文化告诉我说，你考试要考很好的，我不管你的手段是什么，你猜也要给我猜一个。我们好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文化当中，考试本来就应该考好一点嘛，不是吗？你不会选择题，你也猜一个嘛。我们这样想有没有错？没错呀。What's the point？ 那个学生说，我们这班你可以看，他说很多的学生考试卷选择题有些根本没有选，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嘛，他不会，他不愿意猜，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是说谎，不会就是不会。所以那个老师说，哎，这个文化差异啊，哎，这个学生比我还有ethics， 他的这个道德操守比我还要高，然后我再告诉他说，你应该随便写一个，不是吧？猜一个也好嘛。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从小学到大学研究所，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我们要拿 A 嘛。但是他们说，我不会就是不会嘛，我也不要猜啊，我猜了就是说谎。文化差异，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他就突然了解到，原来他们比这个神学教授还要认真，还要认真对于他们的信仰，他不愿意说谎。我们真的很 shock， 怎么这个样子？但是你会发现到他们真的，你说他们傻得可爱，可是他们说我不愿意说谎。我们不得不竖个大拇指，这才是真正的信仰。啊，宁愿当掉没有关系，让我诚实面对我的上帝。我不会，我不要乱猜，我猜了表示我猜对了更糟糕，猜对了以为是我会，其实我不会。哎，他不愿意。人都有操守，我很佩服他们。虽然我还是认为他们的做法有点怪怪，但是我相信那个可能是那些印尼的神学生们他们在教会里面受到的教育是这样，对上帝很认真，他不愿意说谎，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他们的不是就是不会，不会就不写，不愿意猜。我觉得我看到那边，我发觉到我们学习做神的羊，
还有点距离，他们听从到这样子的地步，我真的蛮讶异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力吧，我们也愿意听，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顺从主耶稣基督。 Amen。 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我们。主啊，你让我们不要被这两个神学问题所吓跑，我们就单单的专心的学习听从主的声音。主，你是我们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啊，你要按着我们的名来呼叫我们。主啊，我求你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恩典，给我们这样的恩宠。主啊，你对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你借着梦，借着异象，借着各式各样的情势来呼唤，来呼叫我们的名字，我们就说我在这里，主，我听见了。主啊，我们是你所宝贝的，你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买赎过来。主啊，我们爱你，我们忠心的跟随你，我到哪里都跟随你，只求你常常呼唤我们的名字，常常借着圣经的话给我们启示，让我们来遵从，让我们来顺从。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谦卑，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神你虽然住在至高之处，但你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谦卑，求主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哦，耶稣基督圣名祷告。